在喧嚣的城市里，我们走走停停，迷失自己。在繁忙的生活中，我们兜兜转转，渴望宁静。还好，还有我们的陪伴，还好，还有我们在这里。现在，跟随远近，一起进入心灵的旅行。恩德传媒远近电台，自明天籁，一片好音，温暖守候，从未远离。自明天籁，一片好音。各位好，欢迎来到全新发声的恩德传媒远近电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这么远那么近，现在在中国北京向每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知名而行节目。那同样在欢迎你收听节目的同时，加入到我的全新个人新浪微博当中。只要你在微博内搜索我的名字，这么远那么近，就可以关注我的其他动态。另外，微信添加好友远近0412可以了解更多，远近是拼音，也期待你的光临。今天晚上知名而行节目，我们的策划君子墨与你分享的是一篇有关于著名诗人徐志摩和他的发妻张幼仪的故事。我们太熟悉那个悄悄是离别的笙箫，沉默是今晚的康桥的徐志摩了。可是读完今天晚上的这篇故事，你听完今天晚上的节目，或许你会对他有另外的一种看法。接下来远近就为你送上这篇由著名作家李萧逸写下的文章，坏婚姻是所好学校。一次陪女友相亲，说起该男的种种状况，他一直在微笑。情况的急转直下，是从得知该男友早年酷爱写诗开始。女友大惊，写诗？早说，写过诗的有几个人是靠谱？哪个诗人的情感不是拿别人的情感当垫背的，一路练手过来的？不要不要。说罢，女友拎包而逃，走了老远还在念叨，不靠谱，不靠谱。早知道诗人的爱情不靠谱，当年张公权还会给徐申如写信，提议把自己的二妹张幼仪许配给他的儿子徐志摩吗？古往今来啊，婚姻状况差得过张幼仪的女子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梁秋实曾经这样描述过徐志摩，他饮酒，酒量不红适可而止，他获权，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尔打麻将，出牌不加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但是就是这样，在朋友口中所说的徐志摩，就是这样一位随和潇洒的诗人，在对待他自己并不爱的结发妻子的时候，冷漠残酷极了。婚后四年， 他们相处的时间加在一起大概只有4个月，都是在他的假期。空旷的院子里，他伸长了腿坐在椅子上读书，时而自言自语，时而微微笑着。他的妻子在他旁边默默地缝补东西，心里期待的是和他说上一句话。可是他宁愿招呼仆人，也不对他说半个字。那个时候的他年轻胆怯，于是更加沉默地咽下了绝望。妻子去法国的马赛看他，他穿着黑大衣，围着白色的围巾。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穿西装的样子，还是一眼就从人堆里认出了他，因为他是所有接船人当中唯一不想在那儿的一脸表情的人。那个时候，妻子看到这样一个不想在那儿表情的人，心凉了一大截。在国外，徐志摩总是对他说，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飞往伦敦的飞机上，他因为眩晕而呕吐，他嫌弃不已。徐志摩说，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他冷酷地要求离婚，完全不顾妻子已经怀孕。妻子说，有人会因为怀孕打胎死掉。徐志摩答，还有人会因为火车肇事死掉，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妻子在德国生下二儿子彼得，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徐志摩却追到柏林要求离婚，还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无爱之婚姻忍无可忍，自由之长还自由这句话。当他提出想征得父母意见之后再离婚，徐志摩急了，他说，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直到那一刻，徐志摩的结发妻子才真正知道自己的丈夫爱的人是谁。最终他成全了他。他在离婚协议书上迅速地签好字，眼神坦荡地递还给他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徐志摩欢天喜地地道谢，提出要看看刚出生的孩子。他在医院的育婴室玻璃窗外看得赞叹不已，丝毫没有想到刚产子却遭遇离婚的他应该如何养育他的亲生骨肉。徐志摩成了民国历史上文明离婚的第一人。不过在这段残酷的过程当中，丝毫看不到那个写出你是天空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我的波心的诗人式的浪漫与多情。看着他唯恐避之不及的逃离，你会以为他的妻子是多么不堪的女子。可是恰恰相反，在这段婚姻当中，他才是真正高攀的那一个。 张幼仪的家世显赫，兄弟姐妹12人。二哥张家森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和梁启超结为挚友，回国后便担任了《时事新报》的总编，还是段祺瑞那个国际政务评议会的书记长和冯国璋总统府的书记长。而他的四哥张公权28岁就出任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是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而在当年，为了让幼仪家的风光体面，在夫家获得足够的地位和重视，他的娘家真的是用心良苦，特地派人去欧洲采办了嫁妆，陪嫁丰厚的令人咋舌，光是家具就多到连一节火车车厢都塞不下，是他神通广大的六哥安排拨船从上海送到了海宁峡市。至于徐志摩，不过是峡市首富徐申如的儿子，想拜梁启超为师，还要通过显贵的大舅子牵线搭桥。可惜，所有的努力都无法让徐志摩爱他，哪怕只是微乎其微的一点点。只是，不爱一个人是一回事，肆意伤害一个人却是另外一回事。嫁给一个满身恶习、拳脚相加的无赖，算不算坏婚姻？我觉得充其量是遇人不淑吧。坏在明处的人，伤得了皮肉，伤不了心。但是徐志摩不同，对别人是谦谦君子，唯独对他，那种冷酷到骨子里的残忍，不仅让人心碎，更是对自身价值的极度怀疑和全盘否定。自己的妻子会这样想，自己果真如此不堪吗？自己做什么都是错的吗？自己就没有别的出路吗？同时代的女子，朱安一生坚守，把自己放低在大先生鲁迅的尘埃里，却始终没有开出花来。蒋碧薇果断了绝，却在不同的男人身上重复了同样的痛苦，落得晚景凄凉。陆小曼则是不断放纵，沉迷于鸦片和感情的迷幻当中，完全丧失了独自生活的能力。唯独她，这个当年被丈夫讽刺为是小脚与西服的女人，一边独自带着幼子在异国生活，一边进入了德国的教育学院读书。虽然经历了二儿子彼得的夭折之痛，但是离婚3年之后，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再次提到这位前妻的时候，却赞叹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这2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得到那个曾经无比嫌弃自己男人的真心褒奖，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华丽的离婚分割线之后，他的人生开始有了鲜花和掌声。在他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之后，借助四哥张公权的人脉关系，使女子商业银行走出了困境。每天早上9点，他已经开始在办公室忙碌。下午5点，家庭教师又上门为他补习。他特意把办公桌安排在最里面，方便对周遭的一切明察秋毫。甚至他总是最迟离开办公室，因为生命如此的繁忙与丰富。曾经他心底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系统学习过新派的知识，不能像他爱恋的女子那样既渊博又俏皮。如今他立志为自己弥补这个遗憾。离婚后的他简直像是一部人生的励志大剧， 上帝为他关上了婚姻的大门，却打开了事业的窗口。他在金融界屡创佳绩，股票市场出手不凡，甚至他创立的云裳时装公司还成为了上海最高端、生意最兴隆的时尚汇集地。陆小曼等等当时的名媛都在他那儿做衣服，虽然他们彼此的人生完全是两个方向。1953年，独自尽完上孝父母、下父儿子阿欢的职责之后，一位名叫做苏继之的香港医生向他求婚。他征求儿子意见，阿欢回信：母职已尽，母心甚慰，谁误母事，谁办母事，母若得人，儿请复事。曾经是怎样的付出，才能够赢得儿子在再婚的敏感问题上如此善解人意的支持？如果说人生是一颗秀豆糖，那么他已经尝完了酸涩的外壳，开始感受甜蜜的味道。匪夷所思的是，离婚之后，他与前夫的关系反而得到了改善，他们终于在另外一种关系当中找到了平衡和默契。因为阿欢和徐家二老，两人经常通信见面，像朋友一样的交往。她在15岁的时候嫁给了徐志摩，为他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孝敬高堂。徐志摩虽然对她没有爱情，却在离婚之后，在她漂亮的转身之后，对她有了尊敬。而她对徐志摩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抚养着他们共同的孩子，照顾着他的父母，关心着他的点滴。报刊上如果有关于他的报道，他看到便精心地剪下来，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犹如当年在庭院深深的徐家老宅里耐心地绣花。而徐志摩则在他的云上公司当中出资入股，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他担任公司的服装设计。1931年11月18日，他来到云上时装公司拿他定做的衬衫，得知他第二天要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邮政飞机飞回北平，他心中不安，劝他不要坐这种免费的飞机。他大笑着说：不会有事的。而他不知道的是，徐志摩已经在外面流浪了好几天。因为和徐小曼吵架，他为他的爱妻用烟枪砸掉了金丝眼镜。当然，他更不会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11月19日中午，大雾弥漫，他搭乘的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出山爆炸，机上连同他一共3个人无人生还。噩耗传来，陆小曼哭死过去，拒绝承认现实，还把报噩耗的人挡在门外。无奈中，送信的人只好去找他这个前妻。他以一贯的冷静对事情做了妥帖安排，让八弟陪13岁的阿欢去济南认领遗体。公祭仪式上，陆小曼想把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都换成西式的，他坚决拒绝。 至于他生前的女神林徽因，则遣梁思成拿回一块飞机残骸，永远地挂在了卧室。或许和那些徐志摩爱的女子不同，她或许不够有趣，却诚恳务实；她或许不够灵动，却足以信赖；她或许不够美丽，却值得托付。如果说徐志摩是一首风花雪月的诗歌，而他则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婚姻的神奇之处在于点睛成实，温柔被今年的婚姻一过滤便成为了琐碎，美丽成为了肤浅，才华成为了卖弄，浪漫成为了浮华，情调成为了浪费。很难见到夫妻多年还能够彼此欣赏相互爱慕，即使恋爱炙热如同徐志摩和陆小曼，婚后的一语不合也能够烟枪杂连。或许有人会问，糟糕的婚姻可怕吗？它不过是像一所学校，你在其中经历了最钻心的痛苦，最委屈的磨练，最坚韧的忍耐，最戳心的寂寞，最无望的等待。你这样的饱含考验的心来面对未来，还有过不去的坎儿吗？最怕永远面对的是过去，被嘲的是未来。在张幼仪去世八年后的1996年，她的侄孙女张邦梅为他撰写了英文版传记，书名叫做《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书中，他这个从婚姻当中突围并且升华的女子坦诚：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找到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了解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张幼仪现在长眠于纽约绿草如茵的方若依府墓园，墓碑上刻着她最终的名字苏张幼仪。梁秋实在谈徐志摩一文当中这样评价过她：她沉默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尊重。他放弃了烂漫的诗人，最终选择了一个厚道的男子，祝他幸福。这就是远近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由我们的策划君子墨为你带来的这篇文章，坏婚姻是所好学校。我想什么是好姑娘？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克己复礼，贤惠善良。当然这只是定语当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好姑娘才能够赢得好婚姻。可是这样说是真的吗？如果世事间都如此的顺理成章，那又何来张幼仪的苦痛呢？一开始的张幼仪真的是一个隐忍的好姑娘，可是婚姻并不会因为她的好而变好，因为你永远不会拥有一段不快乐婚姻当中解脱的主动权。而当你拥有了这样的主动权，就如后来的她一般，重新为你的人生按下一个快进键，你才会成长为更加美好的样子。好了，今天晚上的致命二行到这儿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远近要代表我们的策划君子墨和后期思思再次感谢每一位听友的聆听，别忘了登录新浪微博搜索远近电台，就可以查看本档节目所有订阅，也期待着 在下期节目当中和你的再次重逢吧。祝你晚安，有一个好梦。我是这么远那么近，你知道该怎么找到我。
他无情的遗忘我在追的漩涡，无尽的苍穹，满天的星座，你的光亮一闪而过，只想要记住这永恒的瞬间。